再来的话是讲修止的方法，三止 A 信心信言所性止 B 自心止三体真止。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自心一处无事不办，然后我上网查到这句话，他们的解释说，我们能够把心专注在一处，那一切事都很容易办，没有办不了的事。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呢？最大的问题是说，你自心一处，还会有那么多事情要办吗？如果你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办，这个叫做自心一处吗？所以我的解释说，自心一处的时候就不是，因为你只有当下只有方法嘛，只有方法，当然有什么事情那个都称为妄想的，那无事当然就不用办嘛，无事不办，不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嘛？如果欺家败垒的再去打坐的话，你怎么可能做得好呢？所以这个解释也差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先讲这个方法。熟悉法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有几个地方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误差，所以我还是简单讲一下。熟悉法当然是随着呼吸的进出而来数数字啊，这没有问题。但是呼吸的进出主要是数出息，不数入息。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的出息的时间比较长，出息的时段比较稳定，比较均匀，那入息的时间比较短，而且比较喘促，所以数的时候是数出息，不数入息。那数字的话是从一到十，这个大家都知道。因此对很多人来讲，熟悉的时候是先看着鼻端，因为刚开始我们对鼻端的呼吸是比较敏感的，看着鼻端看着呼吸的进出，开始吐出去的时候，吐气就开始数一，这个一一直数到呢气吐完为止，从鼻端开始气出来的时候一直数到气吐完为止，然后吸气的时候不吐，等到第二口气再吐出来的时候再数二，也是数到气吐完为止。那这样从一到十反复不停，忘了过了就从一。什么叫做忘呢？有些人在数到一半就打妄想，这一打等到发觉应该熟悉的时候，早就忘掉刚才数到哪里去，对不对？那怎么办？没关系，重新数起。那有些人是数过了数到十七十八了发觉了赶快回来重新数起就是过了忘了都从一开始。注意力刚开始是注意鼻端，然后看呼吸，数数字。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自然会顺着呼吸的进出来数数字。这时候不用刻意再去注意鼻端，只是刻意去看进出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敏感点不一定。如果你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对呼吸最敏感的地方不一定还是在鼻端，有的时候会变成呼吸。呼吸的时候，那最敏感的部分不一定是在鼻端，但是我们只是看着最敏感的个部位，看着进出数数字，不再数鼻端。好，第三个呢，如果你这样过一段时间之后，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数字上面，因为只要有进出，我们就会数数字，所以到最后注意力只有在数字。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一直注意鼻端，它有手窍的问题。手窍对身体是不好的，因为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气就集中在一个点，那就变成上中下轻了。所以不能够一直注意鼻端。第二个的话，如果你说一直注意身体的话，是这个身体的存在对我们来讲永远都是干扰，因为身体会有觉受，跟着觉受来的话，就有跟着身体而来的妄想。所以如果你有办法做到只有把注意力放在数字的话，就可以放下身体的存在。所以我常常讲是说，我们常常讲说什么色界无色界。什么叫做无色界呢？如果你打坐做到把身体放掉，身体存在忘掉了，这个就是无色界。无色界其实心里已经算是蛮定了，因为 我们这个身体对我们来讲是个负担啊，是个干扰。慢慢把这个忘掉的话，最后就只有数字而已。一般人在数数字的时候啊，刚开始当然妄想很多啊，漏了啊过了还有忘了，这个都不用讲。我们在数去一段时间之后，就往往会发现有个问题，数字跟数字都可以连得上去，但是数字跟数字之间往往都会有一些小妄想。那我后来我注意到，为什么会有小妄想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在数息的时候气吐出来，而且注意力就提上去了，然后气慢慢吐完。虽然说我们说啊数到气吐完没有错，可是你的注意力慢慢下降了。气吐出来的时候注意力集中了，气慢慢吐完的时候，这个注意力也就变得比较低了。比较低的时候，那个时间因为你警觉性不够，妄念就会出现。而等到第二口气再吐出来呢，又赶快把妄念丢了再熟悉。所以这个数字跟数字这样永远都会有一个小妄想带一个小尾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心不平衡。我们用心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开始发觉之后，就要训练自己吐气的时候要用心，慢慢吐完的时候也是要用心。然后吸气呢，吸气不数，但是你要看着吸气的过程，你要保持经常在用心的状态，那个妄想就比较没有间隙。我们一般人那个用心都是跟浪一样，我们常常讲浪嘛，浪头浪，有浪头就有浪尾嘛。我们的念也是一样，念起念落不平均，所以都会有小妄想。所以要怎么样训练到吐气的时候的过程里面都保持同样的用心，甚至在吸气的过程也保持同样的用心。如果你都保持同样的用心的话，那个妄想就没有间隙，没有间隙可以去打妄想了。但是这有点困难，因为我那时候为了排除这个小妄想，训练到自己吸气也数，吐气也数，吸气也数。但是这个很容易就变成刻意呼吸、控制呼吸了。那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保险，就是吸气的时候不数，但是要关照那个吸气的过程。所以这个这样的话，用心是比较平行的话，平等的话，就没有打妄想的机会了。这是讲到数息，那这样子慢慢数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数字跟数字的妄念慢慢的减少到最低限制。这是讲数息。第二个讲随息，随息的话是看着呼吸的进出而有的觉受，这个觉受当然不只是进出啊，还有长短啊、冷热啊、风湿啊，反正有什么感觉，就看到身体上。那在什么时候学习呢？有两种，有些人在数息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发觉这个呼吸越来越细，若有若无。所以自己根本很难数息，好像他还要刻意呼吸才能够数息啊。如果你的数息越来越细的话，就不要再数，就直接随息就好。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数到这个气越来越细的话，大致上来讲妄念就不会太多的。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刚好相反，有些人刚开始你要数息，他一要数息他呼吸就乱掉了，平常很正常，一要数息他就乱掉了，那怎么办？他至少先不要数，先随息，跟着他比较平稳的进进出出，那然后再试着去数息，看着这个呼吸的进出，看着呼吸的变化，看着的接受。那接受刚开始是守着鼻端，其实到最后也不是在鼻端，因为有很多人在鼻息慢慢减少的时候，其实他的呼吸是增加，呼吸其实强度会变成增加。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把 从观鼻息呀、变成观呼吸，那也是随息。可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说，虽然看着这些呼吸的存在变化，但是只是知道，不要想去改变它。啊，有些人会希望说、啊、这个气往哪边走啊，我们怎么样，或者现在不通，希望它早点通，反正这些就会增加很多的妄想杂念。只是知道就好，不要去改变它，想改变它。改变它的话，一个是增加妄想，第二个呢，它是有导引的问题呀、啊。一般来讲，属性法的方法跟随喜比较起来的话，属性法心比较定，因为它属性只有数字嘛，数字之外的都是妄想杂念。那随喜呢，呼吸进出啊，冷热啊，它的变化比较多，所以随喜法心没办法那么安定，小妄念还是会有的。所以我以前常常觉得是说，在原始佛教答案经的时代，释迦牟尼佛教的不是属性法，而是安那班那其实是比较接近于随喜法。随喜法我刚才讲说其实定没有那么深，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教的是随喜法不是属性法呢？我最初我都觉得蛮怀疑的，后来我慢慢知道，因为在随喜的过程之中比较有变化，所以这个变化的过程很比较容易切入自念处的修观，观习无常嘛。你从这个习的变化就可以知道是无常的，那习的变化也知道是无我的，不是我去主宰的，是它自然的变化。所以从习的变化再去观无常，再去观无我，这个反而是比较顺的。因为事实上如果以观智慧观门，它的定力不用太深，所以这样子反而比较方便于从随喜法安那般那的方法，然后直接切入四念处的修法，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等等比较相应。那如果用随喜用属喜法一直数到最后好的话，就是入定了，跟修观了、啊。你要重修观，你要退出来再去修观。所以我觉得它有它的方便啊。就是讲到属喜跟随喜，再来第三个是讲念佛。念佛当然现在大部分人讲的念佛都是持名念佛啊。好，持名念佛不是我专修的法门，但是有一点哦，有一些经验。第一个是口念耳听，一般人持名念佛的时候都嘴巴念，嘴巴念不够，耳朵要听，因为你一进一出，你听的话才会比较专心。如果只是念的话，比较散心，而且比较容易散气。啊，口念耳听，那默念呢？默念心听，这样的话啊，比较不会有妄念。第二点呢，我个人认为，在熟悉的速度的时候不要求快，有很多人念得很快，表面上是好像没有妄念，其实是你觉察的能力不够。心很安定的时候，那个觉察能力才够敏锐。因此念得太慢，当然这个中间会有妄想杂念，念得太快呢，它其实它的观照能力是不够的。所以要调整，自己要去调整那个速度。因为我觉得真正以修炼的法门来看念佛的话，主要的目的在求什么？一心不乱，不是在求数字。很多人都一认为一个错误的观念是，我认为数字念的越多功德越大，其实不是这样子。你的心能够越定，那个功德才越大。所以要以一心不乱为前提为标准，而不是技术。因为有你在技术本身，那就是多一种妄念，对不对？多一种负担啊！不要技术，也不要持诸，因为持诸本身也是多。如果你心真的很安定的话， 那就不用吃猪。这样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在最清楚之下去持名，然后慢慢的啊抓住妄想啊，到达啊一心不乱的境界。这是讲到哦持名念佛啊，再来的话讲持咒。持咒，我个人对持咒的看法是说，因为这个咒音跟我们身体上面的脉是有点共振的效果，所以持咒除了说能够让我们心比较安定之外，对于气脉的障碍其实是有一些功，是有一些功能。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建议持长咒，比较短的。所以其实像我比较常持的咒是六字大明咒，好，比较短的咒，当然也不一定要，这是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啊。啊，这是讲到七眼所禁止，这种话就是把心专注在一个对象，用我们比较常说的话，我们这个就是守一嘛，守到一个专注的对象，这是称为七眼所禁止。第二种话称为自心止。其实如果我们如果刚才所讲的，有些人在熟悉时他会要呼吸越来越细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建议一种是随喜，第二种呢就直接用自心止。自心止就是你反观自己的念心，看有没有起妄念，如果起了妄念就马上把它截断。那这个要训练一段时间才能够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经过熟悉的训练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念头的起落的关照才够灵敏，念头一起马上就要发现就马上觉止。有些人如果你定力不够了，发现过了很久才发现，然后觉止呢还伪造不掉，那个这个方法就用不上，要一发现就马上消失。就像我们做梦醒，做梦一梦醒梦境就消失一样，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使我们的妄念由粗妄念啊大妄念慢慢变得小妄念，慢慢变得细妄念，然后到最后没有妄念的时候，就是叫将近入定了。这是讲到第二种，就是啊自心止。第三个是讲体真止。体真止其实它是一种真的话，是指一个道理，用一个道理啊来对治我们的妄念，而助心无常，助火无我。其实这种的话是智慧关门，所以我们先提到最好。那这个会在智慧法门的时候，会在比较说到比较多详细的说。现在在讲的是层次跟关卡。在传统上面的佛法上面都会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是初禅是怎么样的境界，是什么功德，二禅、三禅是什么，写的蛮多的，可是我敢跟你讲保证你绝对分不太清楚，因为它之间的差异不会很大。我倒是觉得在华普山讲的六个层次是比较清楚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初级禅经班怎么样讲得很清楚，但是在我们师父的书《禅的体验》那里面就有讲到，他是讲七个层次的，但是第七个层次我们不讲，那在无心的话那是属于开悟的境界，我们只是讲到前面六个到一心。这个六个层次对我们检查自己的层次反而比那个四禅啊清楚而实用。好，第一个是没有用方法，这个我们不用讲。第一个开始用方法的时候，数字常常掉，哦，就是数到一半打了妄想，然后等到发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数到哪里去了，所以只能够重新数起，也常常数过了，啊、哦，数到十七、十八，发觉了再回头，啊、哦，再重新数起，这是大概第二种。第三种，好的话，这个数字不会掉了，也不会过。从一到十，从一到十非常清楚，可是在数字跟数字之间有小妄念，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因为你数到后来心里呼吸快 吐完的时候就心力不济的，然后就打个妄想，等到第二口气再吐出来的时候又开始数了，所以数字都不会掉，可是中间都有小妄想。那再来第四种妄想更少了，叫念想妄念，但是仍然有觉知跟身受。什么叫做觉知呢？比如说我现在暑期我知道外面有人走过，这对很多人来讲是正常的，可是就打坐来讲，入定来讲，它是妄念。好，觉受啊，认知还有觉受，我现在身体冷的、热的、痒的，这是觉受，觉受也是妄想。还有呢，我现在数到现在觉得好不好，好不好也是妄想。有很多人都觉得哎，我现在数得不错了，不错了也是妄想，然后觉得我快入定了，哎，还远得很呢。所以有很多人，我一直说很多人数去数到第四个层次就上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把这些当作妄想。如果你不把它当作妄想的话，你就没办法消除妄想再往上提升了。所以我们要很灵敏的知道哦，所有的觉认或对外界的认知，我打坐的时候都闭眼睛的，所以没有所谓视觉的问题，但是听觉会比较灵敏，外面的声音啊，味道大概不会呢，最主要还是身体的觉受，这些都是妄念的。所以要把这些都当作妄念，把这些也慢慢除掉，然后才能够到达第五个层次。第五个层次是什么呢？是都没有其他的妄念，但是还是知道我在熟悉，唯有方法没有其他的妄念，方法跟我还是有界限。那第六个的话才是完全入定了。入定之后没有任何的觉知，没有任何的觉受，也没有时空的存在。所以有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去问你，我现在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其实我跟你讲实话，没有超过第四个层次，对不对？因为那个都是还是在小妄念的里面打转。而有些人就自以为我快要入四禅了，因此我还是说，你用这个六个层次来检查自己，其实是反而比较清楚的。好、哦，不要再因为那个直接下面再讲是说这个关卡，数字跟数之间能有想法小观念怎么对称，这前面也已经说过了，要使注意前后平均了、不要有的时候比较注意力比较集中，有的时候注意就没有那么集中了。好、第四个也都要知道说对外界的认知、对身体的接受、对方法的反省都是妄念，任何觉知反省都是妄念。所以我们其实很简单，离开方法就是妄念。离开方法是什么？如果就以数息法来讲的话，只有数字。你知道身体的存在、呼吸的进出，那个都叫做妄念，只有数字。所以不用费心去揣摩说我现在到什么层次，那个都是只有打妄想的困难。我们对我现在的身心状况的任何的觉知、任何的反省都是妄念。所以对打坐来讲，其实最重要不是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层次的，是我知道我现在还有什么妄念，要去觉察更细微的妄念，把最细微的妄念排除掉，你才有办法入更深的定。可是有很多人都不是在这里下功夫啊，都在自己想做自己已经到什么境界了，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继续进步。要很敏锐的去察觉，有更细微的方面存在，然后把这些细微的方面去除掉。好，下面讲的是三条线。三条线的话，其实在师父的讲法是说，我用方法，现在数到五。现在数到六， 啊，或方法还有数字。这个其实就佛法的讲法，其实就是根尘事。我是什么？我就是根嘛。我能够用方法就是根嘛。那方法呢？方法就是尘，它我用的对象。那现在数到呢？现在数到六，就是四根尘和合生四。因此，如果根尘和合生四的话，这表示三轮未空啊。三轮未空的话，没有真正入定。那么，在我个人用功的时候，我会发觉，如果你的三轮不空的话，三世也都是同时存在，过去、现在、未来。哦，前面一个数字是三，现在是属四，下面是属五。有的时候数几年数到最后很有趣啊，那个数字自己会跑来啊，但是五在那边等着你数五，那些。可是如果你说像这样多好，如果是这样多好的话，表示你还有时间的存在，有过去。虽然这个过去只有一个数字的过去，那也叫做过去。只有一个数字的未来，也叫做也就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一种就是把那个时空慢慢压到最小。比如说很多人打禅期，你刚开始禅堂之前的禅堂之外，你还在挂心啊，过了几天之后，禅堂以外的事情都不要再想了，就只禅堂里面前一天后一天的还会想。再来呢，前一天后一天不会想，上一次想下一次想还会想，这个你就发觉你注意到的时空啊越来越少，越来越短。到最后呢，前面是五，下面是六，这个也是时间的存在。要把这压到最后一点，连那一点消失的时候就入定了。空间也是一样，我们刚开始空间很大，不哦，现在压慢慢压到传达，要压到蒲团里面，要压到，这样时空越压越小，越到当下一念。如果只有留当下一念的话，那个时间就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对时间的知觉，其实是第二念之后才有的。因为是比较才有前后嘛。如果你都不比较的话，就没有前后。所以如果只是按你第一念的话，第一念是什么？就是只有数字，就没有时间的存在。也没有你我之间的差别，方法跟我跟方法的差别。因此这样的话，我们慢慢要练的，练到只是所有的方法都维持在第一念头，然后到最后呢，没有到最后。事实上，哪时候入定的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你什么时候入定的。出定呢，有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好像我开始有意识到的时候，那个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只有时间过很久，这一点才能够看得出你的。不是说有任何的接受，那么我在入定，入定没有任何的接受，时间空间都是不存在的。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因为你如果真的出定的话，那个方法还在。所以有的人说出入了定。没有，只得出入息。哎，讲白一点，你入了定，你还有办法打这个妄想啊？才奇怪了。身体也不存在，那呀，这个那这些分别心呢？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讲的太多了，初禅、二禅、三禅都讲太多了。为什么？来增加我们妄想杂念。对我们来讲，你最重要，你要知道，我现在还有哪些妄念存在？把那个妄念想办法消除。所以我还是讲这句话：离开妄法就是妄念，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那有人问我说：“那方法在方法呢？方法在方法就……如果你还有心，就能够用方法。方法用到不能够再用的时候呢？”没有不能够再用，除非如已经入定了，不然没有说不能够再用方法的时候。所以不要去学那些很复杂的方法，不要去讲那些很繁琐的 很繁琐的次第，那个都是增加负担而已。但是有很多人，很多中科还是喜欢写比较复杂一点的，觉得自己比较高明的，其实那个都是兴趣而已。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讲下面这个对境的不断。好，阿弥陀佛。